Questions number 19.
晋身神学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继续来学习罗马书信的真理。今天是第19课，第19讲，题目是信徒得救以后与律法的关系。信徒得救以后与律法的关系，经文是第7章1节到12节，7章1到12节。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遍，然后我靠着圣灵的帮助和恩赐，我们一起学习这个真理。第7章第1节开始，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因为我们说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以往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一个蒙恩得救，把自己的身体 献给义作奴仆的时候，我们就得了自由。那么我们这些得了自由的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管束，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对律法完全没有关系，不再受律法的约束吗？圣灵晓得人常常会误解圣经，误解圣经里面所用律法的词句，或者是引用当代在文化里面人所通用的、所了解的一个名词，而有另外不同的解释。因此，圣灵就感动使徒，在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再一次的解释，我们虽然脱离了律法的约束，但是怎么样脱离法呢？那个脱离的关系怎么样呢？是不是完全不受律法呢？现在我要用一点的时间先谈一谈关于婚姻的律法。一般解经的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律法是指着摩西的婚姻法。摩西的婚姻法是根据神在创世纪第二章守定的，第二章23、24、25节里面守定的。那是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女人以后，把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然后亚当用很美丽的诗句、诗的句子来描写他的太太、他的妻子与他的关系。亚当说什么呢？这是我骨中的骨，弱中的弱，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两节的圣经是谈到婚姻的约，婚姻的约。而这个婚姻的约在摩西的五经里面有多次的重复提到，这是告诉我们婚姻的约是在摩西的婚姻法早差不多几千年就是上帝自己立的。所以亚当当时只有一个太太，上帝只造一个太太给他。为什么呢？今天很多人说单单一个太太是不够的，但是神在旧约的圣经马拉基书另外有一个启示，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15节说，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那是他愿意人的虔诚的后裔。所以但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拜幼年所娶的妻。在旧约时代，因为人犯罪硬心要淫乱要离婚，所以神吩咐摩西说，如果有这样的人可以给他休书休妻，但这个休妻的证明书乃是证明这个男人有淫乱的罪，而并不是说有了休书就可以随便离婚的。所以休书离婚证书是证明那离婚的人犯淫乱的罪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所以婚姻的约，一夫一妻的约，是两个人要守的。不过圣经也清楚说，这个约、这个条例、这个律法，当夫妇中间有一个人死的时候，那么这夫妇之间的婚姻的约就结束了。 圣灵感动使徒用婚姻的约来说明信徒与律法的关系。怎么说呢？当我们还是在犯罪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有那个跟罪所定的约。因为每次罪，就我们犯罪的时候，总有给我们一些的利益。所以罪应有的时候，就说你如果呢犯罪，我就给你什么。我们有时候要去犯罪，也有立这个约。假如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我就犯这个罪。所以当我们还在罪的奴仆的身份的时候，这个以罪所定的条约就发生功效。不过现在在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与罪脱离关系，我们蒙救赎就脱离与罪的关系，就与罪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对罪看自己是死的，我们看罪也是死的，既然是死，就脱离了那个律法的约束。如果我们与罪断绝关系，脱离与罪的约，那么当我们再归顺于基督的时候，就不是淫乱，还是说就不是不合法的事。因为在上一章我们讨论到要把自己献给义，那么就成一个难处。我们既然归罪，为什么还可以离开罪再跟基督联合？在上面所讲的这里就有答案。因为罪对我们是死的，我们对罪也死了，所以罪就不能再管束我们。今天我们在传福音引人信主的事上，常常有人说我们从小就跟菩萨偶像立了约，要献身一个偶像菩萨，或者有的人参加某一个政党，就说我已经许愿了，我要跟这个党效忠，我现在不能离开这个党，我现在不能脱离这个党。其实不需要的，党对我们是死的，我们对党也是死的。党叫我们做奴隶，菩萨叫我们做奴隶，叫我们够苦了，我们现在要从基督的救赎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我们与偶像还是任何的党没有关系，我们单单效忠与基督，这样在约上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合法的。那这是圣灵感动使徒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用夫妇的律法、父的约来说明这个真理。那现在我要继续跟各位谈到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这一节的圣经就是说明在第六章里面我们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的真理。我们与主同时，主耶稣基督怎么对罪死了，罪与耶稣基督没有关系。我们因信进到基督里面，也与基督的死连在一起，然后与基督同埋葬，又与基督同时一起复活，这样我们就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归于基督。我们就可以结果子，就是结复活的果子，结出那个义的果子，结出那个能遵循上帝旨意的果子，这个果子能够归给上帝。第五节说，因我们受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自己中发动，于是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先进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两节的圣经就是说明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 就要造心灵的新的样式，不再造旧的样式。所以我们要以基督的活的生命联合接连永远不断的接圣洁的果子归荣耀给上帝。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我现在要跟各位继续谈到，我们虽然与主同复活，有基督复活的生命，但是我们仍然与神在旧约里面的律法还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受律法的约束，我们与主在恩典里面接连为一，我们就完全成为一个不守法还是无法无天的人。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应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这一节的圣经是为律法的正真的功用做辩护。律法是罪吗？我们常常犯罪就怪律法不好，在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条例，我们常常怪条例不好。当然现在的社会还是政府所规定好些的条例也不一定是对每一个人都好的，因为今天的律法常常是保障某一个阶级人的特权，他是为了某一些人的方便，而不是为每一个人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神所定的律法，神在圣经所说的律法绝对不是罪。律法本身不是罪，但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是告诉我们罪的至赦。什么叫做罪？律法说不可杀人，所以你杀人你就知道杀人是不可以的，你杀了人就有罪。律法说要孝敬父母，你不孝敬父母那就是罪。律法说不可以贪心，那我们贪心，无论贪钱财贪人贪什么东西就是罪。律法说我们要圣洁，不可奸淫，如果我们奸淫就是罪。是律法的本身供应我们是非善恶可做不可做的一些自设。我们活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都要有律法的自设，否则我们不知道就出犯了。但知道了以后，给我们一个自设以后怎么样呢？在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罪的可怕。第八节说，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奸佞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这个圣经说什么呢？这个圣经就是说这个罪的可怕性，罪的诡诈。但律法告诉我们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的时候，罪就趁着律法来挑动我们，不但是一种贪心，会很多的贪心。律法的禁止在十条诫命里面告诉我们不可做的即五样，那么这五样以外怎么样呢？人就诡诈了，在这律法所没有规定的就可以做。所以今天人的败坏就是利用律法的漏洞，律法的漏洞。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常常也说圣经里没有说嘛， 圣经没有说的就可以了嘛。圣经是在古代写的，在条文上，在字句上，不可能每一条不可以做的都写上。但是律法的原则精义我们如果了解了，那就不会再钻律法的漏洞，就不会说律法没有说我就可以做。比方说我们做基督徒的，现在很多人都说圣经没有说不可抽烟，不可喝酒，不可自由恋爱，圣经没有这么说的。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说可以嘛，抽烟不要紧，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喝酒可以嘛，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喝酒，只要不喝醉酒就可以了。有人说男女自由恋爱，先同居也无所谓嘛，圣经都没有禁止。可是假如你懂得圣经的原则，你就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虽然在字句上没有写，你就不会去钻律法的漏洞。不然这些事情，今天我们活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常常律法有很多的漏洞，很多定律法的人，就是那许多国家的领袖定的律法，也常常是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自己定法，自己不遵守律法，而自己解释律法又是另外一件事。今天许多的法院法官解释律法也各有不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罪的可怕，利用律法的漏洞还是字面不同的解释，常常叫人犯了一些罪是律法所没有写的。所以各位要注意，今天很多人犯罪但是不犯法，他实在犯了罪但在律法上没有错，这就是律罪的诡诈，罪的诡诈。不过今天也有很多人虽然犯法但不一定犯罪，因为很多政府的规定是不合法的，是不对的，在他的政权之下他说自己应该，其实是不是罪的问题。在某一些的社会，政府禁止人不可以做礼拜，我们做礼拜信靠上帝，我们传福音，这是不是罪呢？不是。在政府所规定那个不合真理的律法违背了，但是不是犯罪。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很多人犯法不犯罪，很多人犯罪不犯法，但是我们宁可做一个完全遵照圣经真理的人。在第九跟第十节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常常被利用。第九节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是一节，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我并且杀了我。那么这三节的圣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辩论，辩论什么呢？没有律法告诉我贪心，没有律法告诉我这一些杀人啊等等是罪，我做了也不知道是罪，还是说在律法上最少我没有被定罪。但是现在诫命来了，这个诫命来就鼓励我在诫命与诫命之间钻漏洞。我们做了一些犯罪而不犯法的事，所以这个罪就活了。但这个罪叫我去犯罪而不犯法的时候，我们实在就死了，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这里说，那本来叫我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本来诫命的目的是要我们按照诫命所指示的去做当做的，不做不当做的，这是律法叫你活的原因。可是罪就趁着这个漏洞， 趁这个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去做一些犯罪而不犯法的事，结果就把我杀了，叫我做罪的奴仆。我犯了罪，虽然在政府所规定的律法我没有犯法，但其实是犯罪。结果这里圣经说一个结论，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这是一个结论。为什么律法跟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因为诫命跟律法的本意都是要指示人类走上圣洁、公义、良善的道路，叫我们怎么样依靠律法，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以过一个公义正直的生活，可以过一个良善、对己、对人有益的生活。律法本来就是这样，可是律法常常给罪利用，叫我们犯罪。我们看到圣经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人明白了律法，但是在律法之外他就犯罪，结果他死了。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救赎我们，给我们生命，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然后靠主的恩典能够遵守神所教训的真理。既然这个律法就是帮助我们圣洁，这个律法就是帮助我们公义，帮助我们行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最完全的模范。耶稣基督对律法，他靠着圣灵遵行律法，凡上帝所规定的他没有一样违背。因此当耶稣被捉拿被审判的时候，那审判官宣告耶稣基督没有犯罪，说耶稣基督他查不出在他身上有什么罪。他三次这么讲，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8章38节、19章4节跟6节。从这些证明耶稣没有罪，耶稣基督在律法之下能不犯罪，他还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也在律法的面前有了律法的知识能够不犯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我们不是完全丢掉律法，我们还要律法的知识帮助我们能不犯罪。虽然我们不受律法的管束，但是律法的精神精义它的内容我们要靠主仍然守着。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不犯罪也不犯法的人，这是耶稣给我们非常完美的榜样。
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份给您。愿神祝福您。